心家事
国事治
天下事
新城第一线，
热切期盼听众致电提出疑问，
分享经验
或者诉说关心事，
欢迎致电全美免费热线电话1-877-200-9998，
是1-877-200-9998。
好啦，咁啊嚟到新城时事 call in 嘅时间，咁啊现场系有蔡怡怡，
亦都有曾家杰喺度，
啊，仲有直言喺度嘅，
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就系六四嘅特辑，嗱咁咧就今年就系北京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六四事件嘅24周年，咁喺今日咧我哋就会系访问呢一位曾经被名列为89被通缉学生领袖名单嘅周封锁。咁佢系移居咗喺德州嘅。咁周封锁咧就系陕西省西安市长长安县人嘅。咁1989年嘅时候咧就系清华大学4年级嘅学生。咁系第一批被政府通缉嘅学生领袖之一。咁佢翻到屋企咧就系躲藏嘅时候，竟然俾佢家姐咧就向当局系告密揭发嘅。咁随后被捕。咁中国当局咧就系将呢个咧就系称为大义灭亲的典型。周封锁入狱之后一年就获得释放，现在就在美国某一间的科技公司工作的。我们有很多问题呢就在节目之中是跟他请教的。
啊，对了，周先生。啊，周先生你好，在吗？啊，你好。现在呢就是今天就是六四，就香港呢也是举办了很多这个活动。而且有些地方呢就是吊唁那个死难者。那么呢我想呢你介绍一下这个六四的责任还是要有人负责的。啊，我想看看你的现在的想法跟以前的想法有没有区别怎么样。好，请你回答。
我想8964屠杀的责任是很清楚的啊。那邓小平啊，杨尚昆、李鹏、陈锡同啊，这些都是主要人物。那这个问题问的很及时，很恰巧，就在于今天中共正好刚刚公布，就是89的杀人的元凶之一，当时的北京市长、戒严部队总指挥陈锡同，就在可能就在昨天死掉啊。可是呢，因为中共害怕他的死讯和六四有关，就在死的时候还给他安排一个假名啊，说是摄影师等等，他们心虚到这个地步。那陈锡同的这个历史呢，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个89屠杀的这些凶手都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为什么发动这个屠杀啊，他们将来的下场是什么。陈锡同当年是北京市长啊，他被任命为戒严部队总指挥，在戒严六四屠城之后，他代表戒严部队做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报告啊，这个报告就是中共自认为的现在所坚持的89年的结论啊。可是呢，不久陈锡同就因为贪污罪下狱啊，那后来前几年因病被释放出来。那在去年呢，当陈锡同知道他要得癌症的时候，已经得癌症时间不长的时候，就写下他自己的回忆录，去年在香港出版啊。在他的回忆录中间，他就否认他是戒严部队总指挥，他说戒严指挥这个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政治报告是别人写好了交给他的，他根本就没有参与起草啊。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中共这样一个，就是这种惨无人道的这个屠杀哈，后来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在当初是非常混乱啊，非常残暴，非常就是没有程序，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这个法治这样一个过程啊。那这中间像陈锡同这样，他现在要使劲撇清自己的责任啊，很有意思的就是，也是在陈锡同他被以贪污罪审判的时候，他站在法庭上大喊，他说这是个法西斯国家，这是法西斯法庭啊。可是不管他怎么喊，他抹杀不了他自己手上所 所沾的六四类似这个血啊。而且我们看到八九年的时候所提出的要求是很清楚很啊，就是要求公布官员财产，这是直接打中了这个邓小平、李鹏啊、陈锡同这些家族他们的根本啊。现在我们看看在这个镇压之后他们究竟做了什么。现在邓小平家族、李鹏家族他们敢公布自己的家产吗？而且他们因为出于恐惧哈、啊、他们怕失去权力以后保不住家产。现在最近邓小平的孙子也在广西啊被任命为一个县长，而且很可笑的就是说这个就是网上有很多的消息说他是因为在美国一个律师公司工作的时候有就是男女方面的罪啊，那混不下去了才回到中国，可是很快就被任命为一个副县长啊，广西的一个副县长啊。这样你就可以显现就是他们所当初所提的这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都是为了一个家族统治，可是天理昭彰，他们怎么样也逃脱不了像陈锡同这样的命运啊。他们用武力也好，用金钱也好，用现在这种官阶啊，他保不住将来正义的审判。而且他们的家族这样越陷越深啊，那不光是他们邓小平本人，邓小平的儿子孙子啊，将来都要面临被清算，因为在这个雪上他们都有一份。
嗯，那好，这个责任除了陈锡同邓小平，那么继续跟他们当政的江泽民先生呢，他们跟那个六四有没有那关系是多少？为什么还不平反？那责任是你看看是多少？
当然我想所谓的不平反，这个因为这是打中了中共的死穴哈。我认为这个政权是不可能平反的，不管谁上台。所以无论是习近平也好啊，胡锦涛也好啊，还是江泽民也好啊，我从来不认为他们会主动的平反。而且今年就是从各方面打压的程度来看比以往更厉害啊。有一个警察就是跟一个维权律师，这个维权律师叫蒲志强，也是八九年的学生领袖之一，他被困在家里，这个警察就明确跟他讲了，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年看你看这么紧吗？这就是新任的这个头就是要表态啊，说这个跟以往不同，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这个政权的根本他就是暴力和谎言啊，为一党谋私利，不可能比方说接受八九年的要求，那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啊。所以我想他不可能回避比方说公布官员财产、开放新闻自由、有独立法治等等，因为这个就是六四八九民运所追求的根本啊。那提到六四平反，他不可能不提到就是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社会啊，那这个不可能在共产党的执政的情况下完成。
那还有还有一样就是呢，有听众呢以前就打过电话来上这个节目说六四镇压呢就是挽救了中国，当然呢我是认为不是挽救中国，是挽救了共产党。那么你认为六四的效果达到了是保护谁的利益？
屠杀老百姓当然是的，保护他们个人家产的意义啊。现在的中国就是普通老百姓在这个中间被可以财产可以被任意掠夺，比方说这个贪污啊，有毒的空气谁来付这个成本啊？这些家族他们都有好多的护照，都有无数的海外资产啊。对于他们来讲，中国就是一个他们可以任意取用的啊，他们就像山大王一样，因为他们没有投票，没有老百姓的授权啊，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金矿来开采而已啊。所谓的这个挽救中国，只是挽救共产党自己。那现在看来，所谓的挽救当然也谈不上，因为他从道义上完全毁灭啊，这个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嗯，那还有呢？我认为呢，这个六四事情呢是一个果实啊，就是可能。如果谁在平反这个事情呢，谁可以得到那个民主的其中的一个成果，就是一个力量，他对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利益或者民主的利益会可能有一个帮助。但是我觉得 他们内部在这个争斗频繁还是不频繁呢，是一个时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一个焦点。那么呢，我认为谁会推动这个，或者什么时代或者什么时候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你认为？
我想对于高层来讲，他们肯定自己骨子里也有自己的想法哈，就是比方说纽约时报中文版刚刚登出一篇，就是讲现在的政权中间的所谓当初比较倾向赵子阳和胡耀邦的这改革派，其中包括现任总理还有政法书记王岐山还有李元朝等等很多人。那究竟他们心里想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中间就是说发生就是一些意外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也有时候也通过各种渠道也碰到过有些人表面上讲一段话那他私下里讲另外一种话。那所以这些但是我相信他们知道这个民意在哪里。当他们有一天想回到民意上确定他们合法性的时候，肯定会有人走上这条路。那对于民间来讲，那更重要的不是说盯在什么样的人会做这个事情，而在于坚持就是寻找真相呼唤良知那些像香港和像全球各地这样拒绝遗忘。那我想这是一个根本
那还有一个
就是将来这个正义得到伸张的基本动力。
那好，先去休息一下，好，下一个再有问题问你。好，
关心家事
国事事
天下事
新城第一线，
热切期盼听众致电提出疑问，
分享经验
或者诉说关心事，
欢迎致电全美免费热线电话1-877-200-9998，
是1-877-200-9998。
好了，现在又回到新城第一线我就问一问周先生周先生我想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最近呢，就是王丹先生呢就去到台湾从中呢有一个事情呢，就是他批评台湾的当局马英九，就是说他这个民主地方，但是他对中国推进民主的程度或者他的力量还是好像不太够。我想看看你的认为应该台湾当局应该是有什么角色或者什么力道来帮助中国，应该是怎么样说法？好，请回答。
在这一点我同意王丹的观点，就是我认为台湾现政府在面对大陆民主自由这个议题上并不是显得很理直气壮这个失去了一个自由国家应有的一个道德责任感这一点呢我们真的是很感谢香港支联会这么多年就是把八九六四这个议题一直坚持在，而且在关注中国维权、异议人士这些方面做得很彻底对于无论是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中国大陆的自由民主都是实际上包括整个全世界，中国大陆走向民主都是符合我们最大的利益你需要和平，需要和平的政治改变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的环境，那这个必须是一个自民主的国家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你去讨好逢迎它是不可以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呢，如果在中华民国他认为是在大陆也有他的权利的时候，也是合法地位的时候，如果他不推动大陆那个民主或者民生那个问题，那么我觉得他的合法性，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会不会受到一个质疑，或者那个立场是对不对我请你评判一下。
当然是他们不够一致的地方 就是他们就是在法统上，其实他们有他们是一个合法政权了，是被武力赶走的啊。可是在现有的这些就是国民党的这个力量上，好像没有更看重这样一个力量在大陆的感召力。事实上，大陆的民众，出于对于共产党的痛恨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无论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希望他们能够进入大陆是有很大的盼望的非常可惜，就是国民党没有在这些方面有有那么强烈的追求。
啊，对了，那么香港呢？我知道了，他们呢就是每年的六四呢，他们都悼念一下，而且他们的人数啊，在那个公园围园那里呢，就烛光晚餐啊，或者那个游行啊，那些呢都比较有心的，就对大陆有心的。那么我认为呢，这些力量呢，跟那个台湾那个政府啊，或者这个民间，我们海外那些民运人士，或许有没有一个共同联系一起的，有一个共同的纲领，把这个一些意见或者一些道理或者一些法统一些推动的力量，在大陆有一个推动他们的民主前进，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在基本原则上是有共识的啊，
嗯，
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海外各自分散啊，我想要组织上的统一是很难，但是大家看，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在纪念六四或者在支持大陆维权这些事情上啊，无论是香港啊还是世界各地的民主力量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想这个可能还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努力那作为我们在旧金山的民主组织和党支联一直有非常好的合作关系在旧金山的民主女神像，就是香港爱国支持民主运动联合会和旧金山民主教育基金会共同树立起来的，那也得到了民主党议员领袖Nancy Pelosi 当年的大力支持。
周先生，我蔡姨姨，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了解，就是说六四有第二代的接力，那我想请问一下，譬如说你个人来说，如何的教育你的第二代？另外呢，你期盼他们怎么的来接力？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亲历者基本上进入老年中年进入中年老年，那而且说实在的，我也很可惜的看到很多老年的朋友一进入年纪大的朋友呢，因为时间长就肯定就有一些灰心最近在旧金山这次研讨会，我就觉得有一位朋友他所讲的就是好像因为这20多年的这个流放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反倒是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一代在特别是在香港能够不断的投入用新的方式那我这一次像今年我去香港的时候呢，我有机会经过香港，当时能够入境，我在香港参加了今年六四死难这24周年的这个跑步中间年轻人是多数了，他们其实有很多人跑得比我还要吃力，可是他们那种投入的精神是非常令我感动。在海外呢，那我们在旧金山呢，作为人道中国，我们也作为我们的人道帮助之一，一个针对的对象就是政治犯第二代就在中国受难的政治犯，我们争取让他们的第二代有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 那现在呢，在旧金山这里就有，包括像啊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啊、女儿，那还有啊，我的朋友张前进啊，他也在秦城啊，89年的名人领袖，他的女儿，还有啊，刘贤斌啊，也著名的啊，就是现在的啊，中国著名的政治犯，他的女儿，啊，等等啊，给他们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啊、生活的环境。那对于他们来讲呢，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大陆那种暴烈的政治环境中间，他们受到很多的损害。只有在像啊旧金山这样这种啊自由的地方，他们能够得到正常的成长，啊，那个他们能够啊真正了解他们父辈想做什么，啊，比方说。前一阵他们看到这个有美国刚出的这个电影《悲惨世界》，好，那中间有就有学生运动的片段，他们就问我这是不是像89年，我说真的是像极了啊，他们也说是，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89年是什么样，可是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想到的就是父辈所做的啊这些，因为我想啊89年所追求的是就是普世价值哈、啊、它是有普遍的感召力，就感召力是跨越地域也跨越时间的，啊，也是很容易被理解的。那啊，在推特上呢，我也接触到很多啊大陆的年轻人啊，就是现在的90后、80后啊，他们啊的啊想法和是也非常令人感动啊。
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吓，咁咪翻嚟
继续同吓
周峰锁先生倾谈嘅。
关心家事、
国事、
天下事，
新城第一线，
热切期盼听众致电，提出疑问，
分享经验，
或者诉说关心事。
欢迎致电全美免费热线电话1-877-200-9998，
是1-877-200-9998。
那好了，回来这新城那个第一线啊，周先生啊，我想呢，就是现在香港呢，还是这个六四那个晚会啊，六四那个动作还是很多人参加。那么那个进。你的期盼或者你的看法，香港应该更加那个推动这个六四平反，还是应该再检点一下？你看看有什么看法？好，你这样说。
啊，对不起，你刚才提到香港什么？
哦，香港呢，就是现在还是刚好进行呢，就是那个六四那个这个运动，那么呢，就烛光晚会这个号召。但每年都是这样了，那么他们呢现在做得好还是不好？那么现在更加要推动这个平反六四，纪念六四，还是要检讨放一放啊？你的评判这是怎么样？
我当然第一，我非常感谢啊，香港智联会啊这么多年的努力，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了。全球啊纪念六四的活动啊，这个香港是旗帜啊，是火炬，那其他的地方可以说是它的一个闪，就是一个亮光的反应了。那啊，我相信他们将来会做得更好啊。那他们今年可能有这个因为口号的事情有一些波折，但是呢他们是我心中啊真正的英雄啊，智联会的啊这些朋友们。那一个今年六四一个很根本的一个问题，我想就是在六四这个事情因为是很悲哀的，那所以有很多的悲情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八九民运啊，波澜壮阔啊，参与的人百万千万，在北京有一天就5月17日上街的就有百万，那全国加起来绝对有千万人。那这个它的力量啊，根本的是在于就是挑战专制啊，反抗啊，争取自由民主啊，这样一种啊精神啊。那所以我们纪念六四呢，也要看到这种就是说从积极的一面，就是不停的反抗啊，这就是一个精神啊。89年的时候啊，无论是 等那么多人去上街，还是在镇压的时候啊，就是面对坦克，那面对机关枪，民众不断的去挑战，去救人等等，这些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非常少有的啊。比方说，这个中国的饥荒，毛在60年代所制造的饥荒啊，饿死了3000万人啊，我们就看到很少有反抗的，就可以怀疑中国人基本就是说是不是失去了反抗的本能。但是89年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图像，就是看到中国人是热爱自由的啊，他们也知道怎么样的反抗啊，这种反抗不断不但有力量啊，而且有节制啊，而且就是能够得到最广泛的认同啊。我想这是我们纪念六四纪念89民运所要记住的另外一面。我想可能这感觉就是到六四这一天呢有很多的悲哀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句话，就是那个最近的这个在香港播的这首歌叫民主必战胜归来啊，这个是铿锵有力啊，充满希望的这个精神那我相信中国就是民主和自由便回到中国这当然就是需要更多的人去反抗去努力。
周先生能不能说一下你现在在美国的近况如何呢？喂，周先生听到吗？
刚才好像对不起。
听不到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的近况如何呢？
抱歉，你说
近况，你最近的状况怎么样？
现在美国生活
的
情况如何？
旧金山这里是一个简单的打工阶层的生活了也比较好，比较稳定当然主要的就是我还在就是我作为民运的投入，我们在人道中国那我有很多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在人道中国组织的活动上。那我们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关注中国维权人士和政治犯的处境收集整理六四的真相资料这么多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当然我们每一天都想做更多，也欢迎大家民众去网上搜索参与我们的组织叫人道中国，我们的这个组织的网站是 h-dash 就是简号china.org 大家所知道的这个六四八九镇压的时候的一个英雄方正那就是我们人道中国组织把他请到旧金山，他现在在这里可以安居乐业还有这样的受难者还有很多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个政治犯第二代都需要关怀这是我主要努力的一些事情。
好，非常谢谢你
那个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周先生，非常谢谢你到那个我们节目来，下次有机会呢我们再可以
非常谢谢，多谢周峰所先生。与此同时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都欢迎我们的听众呢就可以打现场的电话，是1877-200-9998 1877-200-9998。
关心家事
国事事
天下事
新城第一线，
热切期盼听众致电提出疑问，
分享经验
或者诉说关心事，
欢迎致电全美免费热线电话1877-200-9998。
好，咁我哋而家系听第一位吴先生电话。
系，早晨各位，早晨早晨。今日我哋讲啊，即系应该讲下，应该系话我哋记忆翻六四嘅事件啦吓。我个人咧只有一个意思啫，就话如果中国政府而家讲系中共政权，如果佢哋冇做错，有咩怕平反啫？我都冇错，咁你点样平我都系冇得反噶啦，因为我冇做错啊嘛。咁而家点解政府唔平反呢？因为佢最怕嘅就系你哋反啊，唔系平反啊，系平反嗰个反啊。所以呢个最大嘅原因系政治问题，呢个需要时间。我希望或者再过20年咧。 多谢各位，拜拜。
好，多谢你。下一位吴女士。
系系早晨，咁啊，今日六四一个特别日子啦，咁我就喺度直接你哋申请咁有传媒嘅公正，可以请到周峰所嚟到讲下呢件事件，我觉得传媒应该系咁做噶，咁我啲听众亦都有质素可以分析。咁啊，喺今日嘅特别日子咧，我又即系好似24年前一样嘅感受啦。我希望中共嘅政府咧，亦都唔怕出嚟，唔好讲平反啦。俾死難者嗰啲家屬咧一個公開一個道歉，起碼佢哋親人咧得個安息啊，唔需要繼續隱瞞，因為時間過咗24年，人嘅心或者有啲改變，亦都睇事情亦都透徹啲。咁其實唔需要咁怕繼續咁嚟到，即係將嗰啲死難者家屬又點樣管制啊？啲咁嘅敏感日子，我就唔需要咁啊。話中國有冇民主呢？我相信咧，我哋海外嗰啲組織人士咧，亦都係一個即係永遠紀念六四啫。又做咩作用咧？我覺得好難。只係中國入邊嗰啲人民覺得而家呢個政權對佢哋係咪好呢？咁你喺而家無日無之、人性冇曬，甚至殺人放火、惡霸嘅事情做出嚟，咁我希望中國入邊嗰啲民眾自己應該怎樣做。今天是一個死難者家屬一個很痛苦的日子，我在這裡也都問候一下他們。今天說這麼多，多謝啊。
好，多謝你啊。今天趙先生是精簡一點。
主持各位好，我姓趙的，我在六四當年班學運領袖急功近利保虛名，違法不走，執政者為保住政權過度執法，保不住經濟損失，最終和國殃民貪腐，害死班求變學生，希望各方用智慧化解，放下六四包袱，現政權做起，以法治國，嚴打引發不穩貪腐，以為六四死去班求變學生在天之靈。多謝支持，多謝支持。
好，多謝你。時間亦都嚟到尾聲啦，咁啊好多謝聽眾朋友收聽，咁啊六四今日咧就係已經24周年啦，咁喺呢度咧，我哋都對於即係死難者咧係自然咧就好大嘅同情。咁究竟有冇機會係平反咧？仲要等幾多年咧？咁我哋拭目以待。多謝各位收聽，
拜拜，拜拜。